创世纪起源记，创世纪起源记，中文第一课第一页，创世纪第十章，余地是一章的重要地位，在于从大洪水之后，他们是从新世界的开头，一直到伟大的圣经人物始祖亚伯拉罕之间的桥梁。虽然这两章节篇幅极短，我们却得以窥见山族与亚伯拉罕的谱系连结，如今已分化成三大支系的重要血脉，而每个支系都被扶着各自的命运轨迹，而这命运是包含挪亚对三个儿子进行的祝福，还有一个儿子收周族。让我澄清一下，山、韩、亚福并不是挪亚仅有的儿子，不知出于何故，他们是被宣上的儿子，并被列入到 Zadik 的一人行列中，而那八个人被准许活着听过大洪水，目的是为了重新繁衍在地球的人口。那时挪亚有众多子女，当超过600岁高龄时，赶上大洪水开始的时刻。而我怀疑那是在洪水后才生养的众多儿女，很显然他们在故事里对使命无足轻重，也因此没被记录下来。那当然，山、憨和亚弗是挪亚唯一幸存下来的儿子们，至于其他人，女儿、孙女、孙子、曾孙以及很多曾孙辈的子嗣，都被耶和华亚伟是为恶的，跟其他人一样都被大洪水消灭殆尽。在第六节，我们来追寻一下憨这收州族的家系，而我们需要更专注在这些名字，因为他们会在圣经里扮演卓越的角色。故事就是以索比亚地区，麦西就是埃及，福就是利比亚，而迦南及迦南地的始祖随后又约束亚政府成为以色列。那些迦南人的后裔形成中东和东方众多民族，常常误称他们为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属于山的后裔，而非憨的子嗣。我们被教导说，故事 Cush 为臭名昭著的宁路 Nimrod 之父，现在很可能让你们觉得惊讶，因为宁路是一位黑人，这完全不是推测，因为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有很多跟宁路有关的人物像和石刻版画被找到，而专家他们全部正是他的黑人特征，而且宁路绝对是黑人一说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因为在圣经里，无论你们何时读到被称为孤氏一族的人，那些人就是孤氏之后，你们可以在自己的参照表称他们为伊索比亚人，一般来说是黑人族群。再者，按照古老犹太传统的说法，憨是黑人。我们不应该只是提一下宁路的名字然后就迅速带过，等到我们念到下一个章节，我们还会多探讨关于他的故事。简单来说，现在找到数量庞大的孤鸦书石板，不仅提到宁路，当我们读到底是章第九节时，他们证实了他的头衔，这里写着英勇的猎户。然而鸦书石板结识到，不是因为他擅长猎杀野鹿、鸟禽、野兔或是野猪，这是表达一个意思，猎人乎是一名战士，而且身为一位勇猛的战士，他成为是上帝一位帝国的创始人和保君。而第一个帝国是巴别，是最古老的巴比伦，并非几个世纪之后的尼布加尼撒 Nebuchadnezzar 的巴比伦。在宁路的时代，把别或巴比伦曾为在示那地区一块距离亚伯拉罕来的地方稍微偏西的区域，并为在先进的伊拉克地区 宁禄被誉为在巴比伦以及该区域三座大城的建立者。
第十课第一页结束。
第十课第二页，
接下来告诉我们的是，这是亚述人在前后建立尼维城，这座传奇大城位于亚述的中心，像在巴比伦建成，这同一个亚述人与亚述地区又建三座大城。那么谁是亚述 Asher？亚述只是宁禄的亚述名字，宁禄为巴比伦名。所以第十一节还在讲同一个人，就是用别的语言来讲，而那个人就是宁禄。
那我来告诉你们关于圣经名字的小秘密，你们如果读到同一个人频繁出现的话，高达三到四个不同的名字，是取决于那个人所依据的国家，还有当确实发生过的时间，在圣经经文里是记载的年份，还有在那一个文化里提过他等等。因为像现在立刻 Rick 或利器 Ricky 是一种美式绰号，利查的 Richard 是一个叫微正式的英文名字，里卡多 Ricardo 是西班牙名字，和卡多 Ricardo 是巴西名字，但是所有的语言都在讲同一个人名，与国家、地区、城市等等有关，所发生的一样的事情，随着文化跟语言逐年变化时，名称也跟着改变，然而还是在讲同一个人或地方。
在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一些事，对我们当前的时间有巨大的冲击。麦西 Mitzrayim 为汉之子，被上帝咒诅的恶人家族，麦西生于出一支民族，名叫加斯路西人 Kasluchim， 从加斯路西人衍生出非历史人，而我们要切记非历史的现代名称是巴勒斯坦。现今的巴勒斯坦人自称自己施汗的子孙，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电视所看到的美耶与以色列犹太人对抗的那一大群巴勒斯坦人，都是从中东各地而来的阿拉伯人，近75到100年左右移民至圣地，到犹太农场工厂造工作。阿拉伯人不是汉的后裔，他们是山的后代。如此说来，事实上处于对以色列的仇恨，这当中大多数人自觉地去认为非利士人是祖先，是因为非利士人曾经是以色列的头号大帝。然而他们不知不觉地为自己制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正如有其他血统的人都能随意透过身份认同就成为以色列人，通过归依模式来变成犹太人。所以一个人想确认非利士人就能成为非利士人吗？许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放弃他们自己山的梁山血统，却去认同汉的邪恶一席。他们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也放弃山族的神亚威亚威，去信奉一个假神阿拉。他们会为此受审判，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早点认清这事实，避免会天发术。无论如何，我们会在第十五至十八节看到一份指派名单，都是由迦南开支三血。之后在出埃及的过程中，你们会看到很多这类的名称中显，并且跟以色列人为敌，将他们阻挡在应许之地之外。
在第二十一节，我们读到守住福梁山的山族，请注意，当我们碰到亚述的名字是使山的儿子，要切记这位不是建立尼微城的亚述 Asher 的那个亚述，这纯粹是宁禄的亚述的名字而已，这是另一个名叫亚述的人而已。
让我做一个最重要的经文概要解说山的家族世系。你们会注意到山会被叫做 孩子的父亲，或某后代的先祖为厄伯 Ever， 或是希伯 Eber 的后代。这是希伯来历史的关键点，因为从希伯以西还出现另一组上帝的分支，法勒 Peleg 和约坦 Yoktan。 隔开挑选脱离三个步骤，清流一，这是一个主旋律，支除上帝透过整本圣经实行他的旨意的模式，终点都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这样运行。有意思的是，法勒跟约摊一对兄弟都是希伯的儿子，而法勒失之，分开的意思。接着再从法勒后裔衍生出亚伯拉罕，上帝的计划从他开始来拯救全人类，由他亲自救赎堕落的人形逼回到来。第十课第二页结束。第十课第三页，请读创世纪第十一章全部内容。在第十章，我们浓缩出一部地球完足的广泛家谱史。在第十一章，我们往回推一步看，由阴征凝露为起头，地球各族为何能如此全面而迅速地散布到各地呢？我们被告知说，直到凝露的时代，整个地球全部的人都将一样的语言。很显然，当时各族拥挤还蛮速度，三居个地，他们能这般语言相同，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没分开，他们简直是像都会去向外扩张那样。同样要注意，他们扩张的方向是往东走。又再提到东方啊一次，对我们而言尤其显著性，这段象征着极大含义。留意那段措辞说，至诺亚那一大群子嗣，他们从东方迁徙至，是那一代，并没有说他们移居到东方去。这有点让人感到迷惑，因为是那时机在南方，而他们来的地方却在东边，是那什那儿位于现今的伊拉克地区，靠近波斯湾一带一块有巴士拉士管理的区域，是那和苏梅 Sumer 都是同一个地方，只是用不同的语言来称呼而已。这段为何提到？从东方迁徙的参考来源，从上帝安置他们的地方往东走，在本质来说，他们脱离了上帝。现在我们没必要去向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坏事，要高到迁徙，毕竟他们完成了上帝所指示的重新繁衍地球人口。相反的，按照圣经记载内容，他们搬离东方是一种他们想从上帝手中取得独立的象征。就像我们当中某些人想的那样，恨不得赶快到成年标准，这样我们就不用听从爸妈的智慧了。目前来看，凝露是否真的建造那座巴别的城市，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巴比伦，意思就是说他插入一根木桩在地上，然后说该在这边吗？可能不是哦。在某个电商城市建造初期阶段，他可能是以统治者的身份来处理的，很常见的做法，然后进入到另一种统治层次。久而久之，巴别成为一座巨大城市，用最小估值计算，城墙内有一平方英里，而前589,900就是 8.1 亿平方米。然后用对大估值计算的话，是这规模的五倍大。那当然还有那一座巴别塔 The Tower of Babel， 严格来说那是一座深塔 Ziggurat， 有点像阶梯式金字塔那样，在现今的伊拉克和伊朗地区已经挖掘出好几座古代深塔，而这座特殊的深塔为两种既定的目标去盖， A 点去接近天堂，这样他们毫未传扬自己的名， B 点 避免他们分散在全地上，最后目的是发动一场大规模叛乱。第十课第三页结束。
第十课第四页，
如我们几周前读到的山势之名城，而在这段永山这个字是当宁路的追随者想要为他们自己传扬名声。但要记住，名不是代表雷斯鲍勃 Bob、 伊丽莎白 Elizabeth 或是傅列的 Fred。 这希伯来文 Shan Shem 最好翻译成名声关于的身份，带有权威与权力的意味。大哥比方，宁路意思是威武的猎人，那是他的名声。因此他们大建那座塔等天，为了自己建立权力与权威等名声，而且原因出在要让上帝知道他们要的名声，来展现出不会再服从他，他们完全明白自己应该要被分散的事。在这，任何人想当个独裁者，宁路就是必须表现出他所有的力量，因此人们就会去赋予他。那可以说就是宁路想做的。从措辞来看，很明显的，即便在挪亚的时代，人类要被分散大三雕，为了让全世界的人口复苏，那都是上帝的指令。那些命令没有就是小火一望，纯粹是被忽略而已。但是在宁路的领导下，他们公然违抗上帝的三句的命令，就如第四节提到的，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早期这批巴比伦人思考的是这样的：上帝住在天堂吗？问题不大，我们人类用美妙的治理能想得出建议做他直达天堂，因此就能随我们的心愿也能住在那头。而且等我们到达哪里，我们会跟上帝说，我们喜欢先有权力、知识、财富经过起居还来的安逸，不是透过三句割地的方式，我们就想按照这方式持续下去。你别想阻止我们。还有，顺带一提，当所有人听到这件事，我们要为自己传扬名声时，此时没有人敢对抗我们。这跟我们现在人类所想的有区别吗？当前的人类一直说，上帝迷的方式是老旧而且作废的东西。我们学到极优越的知识，我们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做得比米好。事实上，那些落后物质的人只能跟你混，米的方式对我们人类是一大障碍。现在想怎么去就怎么去，不需要米帮任何忙，不用了。我们不需要米那愚蠢的道德标准，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来决定，无论那种情况都能应付。至于生命，我们可以造生命，生产出我们要的模样。那婚姻呢？只能在男女之间而已吗？米的方式在过去的时代是很有效，而现在来说是完全不管用。宁路所做的事跟我们现在的世俗人文主义 Secular Humanistic Culture 所误导我们的事，两者没有任何差别，就是简单而纯粹的叛逆行为。我们在第五节读到那种用批语表达的经文，那就是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他。上帝基本上不需要靠挪动自己才会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我超喜欢这招，上帝用绝妙的一招来平息这场叛乱，让大家讲不同的话，搅乱所有人的语言，大可以去尝试。当没有人会讲其他人的语言的情形之下，试着组织一批团队来建造任何建筑物。顺带一句，远古人类语言学家，就是研究语言史的学者，近期得出一个结论，所有的语言来自一个源头。他们很努力地去寻找 是来自那种淤隙，鸡从何处来。讲到这类话题，都是在浪费时间。他们只需要读这章节就够。第十课第四页结束。
第十课第五页。
当我们都洗脱来问第六节，给了我们一些有趣的深刻见解。他说到，当上帝他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是联合起来的，他们是合一的，他们有一个共同语言，全部人像一个人在说话那样，用希伯来问说，说他们是 Echad 以提，那是一种复苏与上帝自己的身形中的，那就是这些人是天然合一和不可分离的，上帝是不喜悦的，那他们能合一有什么不好的呢？人认为我为人人，难道这不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牧师在讲坛上每个大教会喊的口号吗？教会要合一，教会要合一。你们看，人类定义出所谓的合一，甚至连教会都在提倡，那是一种虚假的交易。这把别城的民众有一位领袖，而他们只认为是好的意向和目标，由于他们都认为那是好的，也都想要如此，所以他们就合一了。然而在我们查经的时候，没看到上帝将他们合一，反而监视到上帝将七个开挑选脱离处理。实际上，当我们读到以色列受苦与埃及事，然后研究立位记律法时，我们会不断看到耶和华要为告诉百姓，将他们自己腰欲不洁净不圣洁的人分割出来，纯洁与不纯洁的事物分离出来，好比食物、牲畜、居止等等。而分离凝露激起追随者，正是他的用意。合一本身不是坏事，重点在为何或是为谁合一。达成共识与妥协是人类典型的合一。我们看到在基督教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合一，就是这种类型，就是人手牵着手，然后说我们是一体的。上帝的合一是在他里面合一，就是每一位个体紧握耶稣基督救恩的手，他像一个复条轮的中枢，耶稣基督就是合一的中心点，跟所谓的共识、妥协甚至是服从多数原则毫无关联。
让我们震惊而迷人的监视到这一个原则的是，发生在几千年之后，这是用万物二元对立的精彩表现形式。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学过的二元对立原则，在我们的宇宙，万物界由溢出对里面，或是对科学家来说提过一种翻译推理，或称翻推论 reverse corollary。 这段讲到巴别塔的故事，上帝再度发挥出他如何将超这么合一的人类分而治之，而他在这情形所采用的反应机制是割裂他们的语言。然而在使徒行传与乌训节那天，我们看到人类使用上帝的方式进行合一，他把2000多年前处在隔开与脱离的局面，随后用最有效的方式将其合一。
请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至第21节。
你们有注意到乌旬节和巴别塔之间的微妙关系吗？在他上让他们将不同的语言来大乱人类的合一，因此他们无法沟通。那种人类的合一是如此松散和局限的，在巴别塔上是所谓人类的灵驱使者，人类做错事，而人的灵就是这么去结合一。那现在在乌旬节、奇奇节、Shavuot， 上帝把圣灵放到人的里面，借由上帝的灵使他们合一，不是采用妥协跟共识等等方式。这种合一不是肉体上的合一，而是属灵的合一。他还赐予他们理解 和将他们从未说过的预言。这跟巴别他发生的情形是截然相反的，让他们将各自的预言支持，他们无法理解对方。
第十课第五页结束。第十课第六页，
那我们稍微聊一下宁禄。宁禄是一位真实存在的人物，也是一种暴君典型。他是第一个相通治全世界的人，而且结合所有帝基督的特征，即将成为最后一位相通治世界的人。宁禄是个罪孽之人，由于他契合自身的邪恶面，就是一个全面被撒旦附身的人。因此从宁禄之后有很多人都是同一类型的人，好比法老、安条克斯时 Antiochus Epiphanes、 尼禄和希特勒，尽以这些人作为例子，最后成为无法无天的人，就是罪孽之人，并称乃首位帝基督。那当然了，这种人是完全与耶稣基督也是啊相反，而他是玉叶和花则是完整合一。
宁禄是来自守周族的汉族，故事之子，为是上帝亦为帝国建立这儿闻名。他是第一个不仅像支配动物，还有住在人类。他是第一个建造有城墙的城市，这就有迹可循，说明了为何公认他是战争的发起者。如果在你居住的周围盖一堵城墙，自我防卫是唯一能解释的原因。假设你是第一个有这样的癫子的人，就能想象出去劫掠跟征服其他部族之后，撤到城墙后的安全地带，这样其他人就没办法对你做一样的事情。宁禄娶塞米拉姆 Semiramis 为妻，他死后七妻宣布他是神。接下来所谓神地上的妻子，他自称是天上皇后，他们有一个儿子叫做塔姆斯 Thammuz， 塔姆斯被认为是宁禄的再生，火灾式的翻版。因此现在我们又为号称人神通知者。塔姆斯本质上跟宁禄一样，这类父亲是威神，母亲为天上皇后灯的组合，以及儿子的本性就是欺负的转世，这一构思演变成未来所有虚假宗教的基石。上帝称那些宗教为神秘巴比伦教，那些宗教都是以宁禄为起点。从那天起，宁禄和塞米拉姆这两位都被美化成神和女神，有不同名称出现。那他们的名字反映出是因为不同语言和文化等的因素。塞米拉姆是为万木之母，因此也称作生于女神。在埃及她的名字是以西斯 Isis， 在印度叫做摄支 Indrani， 在亚洲地区名叫库波勒 Sibli。 之后特别是再生地那一带区域，它被称作阿斯塔地 Ashtaroth， 它的古老名称是亚斯塔路 Astarte。 关于宁禄，他的威神形象后来变成圣经里曾经提过的巴里 Baal， 以及神人尼努斯 Ninus 建造尼尼围城。宁禄也被称作马尔都科 Marduk，再后来是摩洛克 Molech。 我想说的是，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圣经里邪恶从头到尾都纠缠着，是什么原因造出神秘巴比伦教的。基本上至少要知道它的根源，那么对挪亚、对汉这一买西语言型的诅咒是如何显现出来的。你们没猜错，You can bet your boots， 低基督就是从汉的后代而来。有趣的是，宁禄建造第一座城的名字巴别，在远古时期的意义要比现在有所不同。注意把别 above l 的拼法。 L 这个字指的是神，而且实际上还是最至高的神。原先巴别 Bav El 是上帝之城的意思，到最后它的原意已经变味了，而反映出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那巴别这个字就变成混乱的意思了。第十课第六页结束。第十课第七页，
到最后由于编乱了语言的结果，巴别城或巴比伦城停止扩张脚步，导致老百姓一出城外分散到世界各地偏僻地带，现在开始以最快速度使当地人口增长。是不是很好奇说，在人类历史上的那一刻起，上帝透过扰乱人类的语言来审判人类，并且强制我们散居各地。然而在那数千年以后的无旬节那天，上帝却通过圣灵教官祝福人类，让当上帝的真理无论用那种语言都能让每一个人听得懂。而这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又指向未来的另一个时刻，当上帝在世上的万国子民将从他们流散之地返回。在现在即未来的君王耶稣哈马西亚克耶稣基督降临之下，将会邻里合一。我们称上帝这种合一过渡为前七年王国 Millennial Kingdom。 但是难道你们不知道撒旦已经谋划所有的事物？他很快以他自己 Dan 及世界政府的形式去伪造了这一切。我们今日身处的时代正积极地复刻宁路曾经做过的事，把全世界整合成一个民族，在一个人类统治者的之下进行合一 Echad。 大多数教会还很盲目地宣扬容忍世界和谐，不计任何代价换取和平。不要管托拉的最后教导，我们只要相信心中认为的两山。
从第十节到这章节末尾列出了山的事迹，以它为开头带我们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我们也获得一些关于亚伯拉罕及其家族的基础资讯，例如说他的父亲是塔拉 Terach， 还有亚伯拉罕有两个兄弟，至少是两位，以及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哪和 Nahor 跟哈兰 Haran。 哈兰有个儿子名叫罗德 Lot， 但是哈兰去世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娶了一个名叫萨莱 Sarai 的女子，我们后面会发现她是他父亲其他妻妾的女儿，所以萨莱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并且告诉我们萨莱为何看似没孩子的原因。在第三十一节说到一件常被忽略的奇怪的事，那看起来最先不是亚伯拉罕，而是他拉第一个听到呼召，把他一家大小迁移到迦南地区。当他拉得到呼召时，他和他一家还住在迦勒地的乌尔。迦勒地是那地区的远古文化，苏美尔是该地区的名称。某种意义来说，我尔是当地首府，也是一块先俄之地。事实上是吉百、约申和尔契 Horki 的文化中心，就是今日中所周知的阿拉。很有意思的是，出于某种缘故，他拉的确离开了乌尔，但他没往西南方向去迦南，反而是往西北方去美索不达米亚了。当他们到了某座城市，反而决定留在当地，没继续前往迦南，没告诉我们为什么。然而亚伯拉罕的兄弟哈兰就是在那里去世的。过了一段时间后，那座城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顺带一提，基本上这时候亚伯拉罕还不是叫亚伯拉罕，他原先叫亚伯兰 或是用希伯来语发音 Avram， 意思是尊贵的父亲。要经过好几年，上帝为他改名，从 Avram 亚伯兰到 Avraham 亚伯拉罕，那意思是中国之父。第十课第七页结束。